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8月26号星期一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节目，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香港暴力抗争卷土重来，警民冲突紧张局势升级，香港政府仍处于停摆状态，北京警告声调进一步升高。美国之音周一到周五香港风云特别报道节目，欢迎观众网友朋友们收看。下面我就把时间呢交给香港演播室，由黄耀毅为您主持这个小时的节目。耀毅。
是的，谢谢许波。各位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从香港演播室直播的香港风云特别报道，我是黄耀毅。更正如刚所说的呢，我们节目是从今天开始，周一到周五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从香港为您直播。那么呢，我们知道，首先呢，先来关注是今天香港所发生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呢，是在昨天，在8月25号星期天，香港所举办的大游行。这个游行叫做全葵青游行，是从葵涌运动场游行到荃湾公园。白天的时候呢，情况是非常和平的，但是到了晚间却演变成为了警民冲突。警方发射了催泪弹，并且出动水炮车移除路障。之后，警方召开记者会表示，有警员曾经向天鸣枪示警。香港警方之后表示，是因为有军装的警员生命受到威胁，所以开枪示警。星期一下午4点，香港的警方召开记者会，警务处助理处长麦展豪在记者会上称，示威者是胡作非为，而且是有组织有预谋的破坏私人财产。香港警方总共拘捕了36人，而年纪最小的只有12岁，他们涉嫌的罪名是非法集结、藏有攻击性武器以及袭击警察等等。那么警方的记者会之后呢，港府也召开了跨部会的记者会，政府官员表示周末的行为带有恐怖性。全葵青的游行申请人林启康则是指控香港政府说，一面要跟市民对话，一面却有失控的警察打示威者的头以及释放催泪弹。另外一位申请人余一鸣则是谴责港铁罔顾市民的利益随意观战，令市民难以离去。那我们知道香港地铁星期天是关闭了全葵青大游行主要游行地点附近的3个地铁站，包括了荃湾、荃湾西站以及葵芳站。警民冲突发生之后呢，有多条的巴士路线也受到影响，曾经暂时的关闭。此外呢，我们知道刚才说了，在8月24号星期六的观塘游行以及星期天的全葵青游行当中呢，港铁宣布因为安全的理由而关闭了多个临近地点的地铁站，这引发了民众不满，于是导致民众在网上号召，在星期一的上午8点30分，要在港铁高层上班之前，包围九龙湾的港铁总部大楼，来表达包括要求港铁不要随意封站，不要让警员进入地铁站内使用武器等诉求。之后呢，港铁的保安部就发出讯息显示，他说公司进行了风险评估之后，决定港铁的总部大楼星期一暂停开放，员工可以在其他的办公地点或是留在家中工作。此外呢，我们也知道星期六的抗争，在观塘的抗争呢，它的主题性之一就是针对在当地区所设置的智慧灯柱。那么这个抗议者们是质疑智慧灯柱秘密监控市民，而且呢当中的设备可能是与中国脸部辨识系统的天网工程有关。有示威者拉倒了智慧灯柱之后，发现当中的蓝牙零件制造商讯科系统可能与中国的天网工程承包商之一的上海三思路等有关。讯科公司发出了声明说，这是之前公司网页更新的时候，内部人员错误地将另外一个仅供客户测试的传统路灯开关控制系统连接到公司网站相同的网域名。那之后呢，讯科也说，有关的系统的确是由上海三思提供，但是呢，智慧灯柱储存的资讯是储存在本地的伺服器，上海三思并没有相关伺服器的存取权限。而讯科在星期一现在也说，将会暂停安装更多的智慧灯柱。那么以上呢，就我们在这一节的关于香港的新闻。收看 VOA 卫视三月10号时，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节目呢，我们就被播出欺骗。
不过在我们看来，美国贸易战更大，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带上这些。 to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Getting young, you have a new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香港民间的这个反送中运动风起云涌，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不过呢，最近看起来警民的暴力冲突越来越升温。那么现在就有许多人会担心呢，这场活动是否能够和平的收场？那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呢，已经在香港来采访反送中的抗议活动一段时间了。我们就请李宝今天来给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李宝你好。
你好，你好。
那李宝，你会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抗议活动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它特征就是说，我之前在香港待过很多年哈，以前的这个抗议活动呢，至少好像没有人蒙面啊，这现在蒙面的人很多。还有一个就是特征就是说，有很多的这种好像要用暴力来让当局听到他们的声音的这样一些这样一些行动，那之前是基本上没有的。那么讲到这个，我们先讲讲最新的情况好了，就是说，昨天你在你刚才在节目中新闻报道中报道了昨天这个在荃湾发生的这种暴力事件，今天呢似乎比较平静，那只是在税务大楼有一些这个不是很激烈的活动，一个静坐的活动，但是确实反映了你刚才在节目中所说的，就是说你开场白所说的这种活动，这种抗议事件一天都没有断过，一直在继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啊，和平的还是说非礼这个勇武的都在进行当中。那么今天的这个活动就是说，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他们表达的意愿是一样的，他们举出的标语牌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听起来也是蛮厉害的啊。然后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这都是不管是你是勇武派，还是这个合理非，他们都一直要求这样的一个活动。好，那么至于讲到这场运动的一些特征哈，我想在这方面再多描述一下。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情况，自从六月开始哈，有多多少少有大大小小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是确实是很和平的，但是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在和平的这种抗议活动之外，在某一个这个比如说活动结束的这个附近哈，一个游行活动附近，那他会有另外一些人在组织了一些这个所谓的勇武派的一些行动，他们会堵塞交通，然后呢甚至会在这个警察局外面啊筑起这个墙路障什么的，然后跟警察对着干这样子。好，那就是说有这样一个特征，就是说两个方向同两这个两路人同时在做事情，但是目标是一样的，只是说策略很不一样，所以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两方的策略不同，这两派人嘛，他们之间有互动吗？还是他们是完全是分开的？
事实上就是说，刚刚我讲的在这个地点方面哈，其实是有一点点距离的哈，但是从人员来看呢，其实呢他们好像是同一班人，但是分工自己做自己的。那个刚刚讲到这个合理非派，就是说他们去游行去示威，他们说其实这个活动也是重要的，因为要向世界显示，或者向整个香港这个市民显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决心，有这样的要求去做五大这样的五项诉求。我们讲讲这个五大诉求，也许不是每个人都很明白哈。
是的。
这个刚才我讲的这个两派人其实是同样的一个目标，也就是说撤回这个所谓的送中恶法，也就是这个
逃犯条例
引渡条例哈，要把它彻底收回来，就是完全撤回去，而不是说只是一个 delay 或者是搁置一下而已。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对过去这几个星期来，警方的一些行为进行独立的调查，
这是另外一个这个诉求之一。另外还有一个诉求就是要特首辞职，也就是林郑月娥要这个人要辞职。所以呢，还有呢就是要撤销对这些所谓的勇士们的一些指控，就是有一些人因为在过去几个月几个星期当中，因为有一些跟这个警方的一些暴力一些激烈的冲突吧，有些人被关起来了哈。那这些五大诉求之一就是说，哎，这个一定要让他们出来，我们不要进来对他进行指控。好，最后就是这个最厉害，要这个真正的双普选，而不是说这个要通过选举委员会这样的。所以呢，其实这几个要求呢，这两派人甚至很多的香港人都有共同的心声，他们要求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而且很有意思，就是说这个非常坚定，而且这个目标非常非常的明确。那么至于互动方面呢，我在采访当中也确实是听到了他们在讲到底，哎，这个互动要不要哈？就是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两派人其实是理念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说这个做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就采访了一下那个林先生哈，是一位这个非常年轻的一个人哈，很有意思。我采访他的时候呢，他整个面呢完全蒙起来了，而且他的眼睛都蒙起来了，就我看不到他到底长什么样子，也看不到他的眼睛，但是他能看到我。很有意思，他就讲出了为什么他要这个，他其实是在这个何李飞这边游行的，但是他把自己的脸呢、面呢全部蒙起来了。他是呢比较同情甚至支持这个所谓的勇武派的，他说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们不采取这个办法，不做这个大的动作，我们没有办法让香港的这个政府、让当局、让北京来看到我们的心声。我们来一起听听和看看这个林先生怎么说的。
We see this government will not listen to the citizens and just.
我们看到这个政府不会听民众的声音，他被中国共产党控制，想要通过中国共产党要他通过的法规，所以一些民众要加大对他的压力，将行动升级。我支持他们，因为你有示威活动，但政府不去理会，所以你要使用一些暴力，迫使政府听到。
其实我就是。这是我前几天在观塘的一个大游行里面，其实是非常和平的游行，然后在附近的三个街口以外就发生了暴力事件了。就是说在这个同样一个这个地点，也就是何李飞这帮人哈，那有大概有十几二十万人，应该是从这个观塘，就是从一个地方走到观塘的公园里面，然后呢他们就接受我的采访。那么就刚才这个林先生就说了自己为什么要去支持这样的。然后呢还有一位很有意思，就是徐先生，他就录的比较多一点，我能看到他眼睛哈，我能看到眼睛。他说呢现在他们是有互动的，他说我们都不分了哈，我们和李飞跟这个勇武派其实是不分家的，我们是一起的。我们来听听这位徐先生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我们现在其实应该是没分的，
我们现在不分了，我们是一起的，大家都是同伴，已经不分勇武还是何李飞，大家都是同伴相亲。
好了，就是说虽然我们讲这些何李飞派哈，其实他们也是蛮赞成这个勇武派的这种至少目标，但是有一些人呢其实是感觉到好像不太舒服，看见勇武派的那种勇敢，可以说是勇敢，也有人说他是暴力，可能觉得很就是说一不就是很难接受。因为很多人是香港这么多年来一直年年都去这个去六四烛光晚会那些，所以他们并不是那种就是愿意或者是习惯看到这个暴力行为的人。所以呢在这个上个礼拜的时候，香港不是有一个手拉手这个香港之路的活动嘛哈，那就是说这个香港的市民哈，沿着这个几条这个铁路这个地铁道在地面上哈，手拉手连在一起，就是表达一个心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采访到一些人，他就跟我讲，他说不断的强调说，哎，我这是和平的啊，你看到了啊，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们有的人觉得他们应该真的要主动或者是表明他们是和平的和平一派，但是他并没有很大的声去批评勇武派，只不过强调啊，我自己是你要和平的这样子。
因为对可能对于外界来讲，对于媒体来说，到最后呢，原本一个很和平的集会活动，然后但是你因为有 有一些这种比较可以吸睛的画面，结果呢，媒体爆出来都是在这一方面的，所以我相信那些的和平的抗争者，他们就希望也能够把他们自己的那一方面给展现出来。那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说，在目前当局的态度哦，尤其是当局对于勇武派以及对于这个合理非派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态度呢？
对，当局不太愿意用这些词来说合理费啊，或者是他们只是说示威者跟还有这个非还暴力的示威者哈。那么在昨天的这个荃湾发生的这个非常厉害的这种大动作的举民冲突之后呢，今天呢政府啊，就是香港特区政府就几个部门的这个主管就开了一个记者会。那么其中呢，我觉得非常要提到的就是一个保安局的局长李家超，他在会上就蛮重的话说了这样一句话，说激进示威者的违法和暴力行为，甚至指昨天晚上的哈，已经升级到极度危险的程度，带有恐怖性。还记得谁说过这个话吗？哈，港澳办八月初的时候说过这句话。然后他接着说，这位保安局长说，任何合理化默许这类行为的人都是鼓励暴力，只会使暴力不断升级，将香港推向一个危险的边缘。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听到那两个人，他们虽然也算不是勇武派，但是他好像比较同情勇武派，对不对？
对，
他们也是保安局局长所说的你不应该做的事那些人。
所以就是连这些合理非的现在也被他们归纳成了所谓的他们认为是比较暴力的分子。
哇，至少合理非当中一些同情勇武派的人，在保安局长李家超看来这样做也不对。好，那今后怎么办？就是说好了，当局也发声了啊，这些示威者也做事情了，那么今后怎么办，对不对？那这些示威者会不会觉得保安局局长这话很重，恐怖带有恐怖性这话说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要采取镇压行动，会不会有这种担心？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徐先生说了一句话，对不对？他就说比较同情，但是他其实呢心里也是蛮紧张的哦，他自己其实也蛮担心的。那未来他会怎么做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好不好？徐先生是怎么说？他未来会怎么办？
其实我自己都好惊俾人拉嘅，我 OK 啊。
我自己很担心被逮捕，我家人甚至不支持我出来，但我要为香港做些事情。我是香港人。
是啊，所以说听起来的话，就是他对这个方面他的也是希望说也是比较的可行解决。
没错，但是就是说，不过他是还是这样说，如果不能和平解决，他也至少同情这些勇武派的人，然后呢他还是会继续做为香港人做事情，尽管他的父母反对，尽管他自己担心自己可能这样继续做下去可能会被逮捕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仍然要打算这么做。
是，
而且机会很多哦，包括这个礼拜六一个大的游行，对，还有
看起来未来还是有很多的活动可以继续的举办下去，
特别是星期六的一个民政大游行，大概有100万人可能会参加。
那我们相信到时候李宝也会到这个现场来做这个第一手的报道。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第一手的观察跟报道。那么呢，我们现在节目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黄耀毅，从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了香港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先生来到节目当中。
你好，
你好。首先想请教一下，就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全国性大游行啊，警方这本来是非常非常和平的，晚间我们看到警民对峙，警方呢有发生冲突，开了枪，出动水炮车。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港府跨部会的记者会上还说这个是暴力行为，带有恐怖性。你觉得港府这样子的一个定性是对还是不对？那林郑
最恐怖的是香港政府。我们从六月到现在，我们提出的五个非常有理有节的诉求，一个都没有回应。所以我对于这个特区政府能够处理好这个情况，我是非常的怀疑的。
那现在已经开了枪了，你觉得接下来暴力只会更加往上升级吗？还是有可能再往后退回来比较温和的情况？
那这个示威群众的暴力呢，也是被特区政府的不回应泼出来的啊。因为你说啊，简单的，我们要他撤回这个逃犯条例的修订，那么撤回两个字为什么这么难说出口呢？撤回我们是要求他承认他提出来的这个错误，因为他的这个把我们送到内地去接受内地的刑事审判，就是把两个地方中间的这个防火墙啊拆掉了嘛，这个是一国两制的根本，也是磐石啊。那么你如果不用这个撤回，就表示你还是有一个企图，就是将来都会就是把这个一国两制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去拿掉啊。这一点他还是不愿意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由一个大法官来主理的，这一个程序也是香港行之有效的一个处理社会特大的事件的一个手法，但是他就是不给我们这个调查委员会。那么所以种种的迹象显示，可能他是受到中共的一个指示啊，就是要把香港这个这一制旅头的这个核心的价值，还有我们行之有效的制度来打个七八烂啊。也你从最近呢，他就是插手直接的给国泰航空，给香港的汇丰银行啊，还有呢这个四大的会计师行啊，都给他很清楚的指示，就是他们的雇员就算是公余的时间都不能表达这个支持反送中运动，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觉得呢中共透过林郑月娥就是要把香港啊的这个我们从来固有的这个制度啊都把它打破。还有呢，就是无论你是私人企业还是政府的官员，他都要一次过把你们呢凑出来，就是你不能对中共的政策怀疑说不啊，你必须要就是支持啊。所以这一个我看整个形势啊，都好像是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基本法承诺的我们的制度价值来一个非常根本的冲击。
你刚提到这五大诉求，我们知道其实一开始这个活动只有反送中而已，后来为什么会演变成提到五大诉求，甚至也包括了像双普选这样子港府已经抗争好几年的一个议题呢？
那其中两个我刚才已经说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求是把这一个暴动的定性改过来啊，把它定性为一个爱港的保卫香港价值制度的一个保卫 的运动，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把他现在已经抓了的人，哈，都可以呢很宽松的处理。那这两点为什么重要呢？就是一个政治上，你中共承不承认，就是整个运动它的性质就是香港人为了保卫我们的价值，保卫固有的制度而引发的一个爱港的守护香港的运动。这一个是政治的一个事情啊，政治问题要政治解决，就是这样。第五个诉求就是你刚才说的啊，我们要争取双普选。为什么呢？这一个基本法45条、68条承诺了香港人，原来我们以为是2007、2008年已经有的这个双普选呢，到现在还是拖拖拉拉的不给我们啊。这个如果没有一个像香港700万人充分问责的一个政府、特首跟这个立法会全体的议员，我们根本就不能够就是相信啊，将来这一个可以冲着香港人这个价值制度，就是基本上是害人的一个政权啊，不会啊，就是重蹈覆辙哈。所以我们必须要就是有这么一个双普选的制度。所以我们呢很快了，8月31号2014年就是人大常委会就着香港的这个普选呢定了一个确议案。这个确议案呢基本上就是向双普选说不。所以831我们的这个民政呢就是组织啊，过去啊都是和平的示威的啊，这一个组织呢都安排了一个就是大游行啊，希望呢都是向中共说清楚831是最根本的保证，就是保证这一次我们见到就是一些把我们送终啊，挑战我们的核心价值啊，固有制度的事情不会再容易发生。
您刚才也提到了好多的大老板啊，我们知道包括像李嘉诚他们也都出来讲了一些话或者是表态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是否会让民众担心害怕不敢走上街头呢？
我相信中共的如意算盘就是你说的怎样啊，挑动啊群众的战争啊，挑动警民的厮杀啊，希望呢香港人呢就被他吓怕了啊，不出来了。但是如果你们看一看啊，就是昨天有一些抗争的年轻人，他们坐这个火车回家的时候，经过新城市广场，在沙田的，在那里的香港人呢都给他们鼓掌啊，欢迎啊，好像是我们看到啊有一些战争完了这个回家的这个战胜的一些战士回家的，怎么欢迎他们。所以我看呢，如果中共还是跟香港啊来一套这个硬的手段，可能的这个反应就是更多的所谓和平理性非暴力的香港群众会站得更前，成为呢整个前线的抗争者。所以这一个算盘呢，原来这个中共的算盘也是他在内地见证49年见证以来用的手段，恐怕在香港这一次不一定奏效。
是，其实您刚刚讲到这个何礼飞的部分，这个上个周末的刚举行的一个香港之路哦，然后点亮了狮子山头，其实很多人看都觉得非常的感动。
对，
尤其这个狮子山对香港人有很大的象征性的意义，在这边落地生根。所以您就认为说，这样子何礼飞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反而会更加的多。那么勇武派的做法呢？当然我们看到媒体比较多会报道这种冲突方面的东西，你觉得未来会比较收敛吗？
我看呢，就是跟五年前这个雨伞运动，79天占领呢，五年下来有了一个很清楚的改变，就是因为香港人觉得你中共啊过去都是骗我们的嘛，你说要什么对话，对话的结果就是没有行动啊，就是而且呢。把香港啊，就是这个大陆化的这个手段啊，反而是越来越烈。所以这一次呢，香港基本上这个所谓何礼飞的群众啊，对于这个就是比较暴力的啊，这个抗争者是表达了很大的包容。我个人看这一个反送中的运动。是由可以说是勇武派领导，就是大部分的这个何礼飞的群众就是簇拥在他们的周围，这一个情况呢，其实就你可能听说过了，就是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这一个形式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形式，因为何礼飞的这就是比较广大的群众也对于这个勇武派啊产生一个就是提点的作用，就是他们都觉得单靠他们的这个勇武是不能争取得到我们共同的目标的。所以大家呢都是互相包容、互相尊重，已经出现了这么一个形式哈。
所以刚才您也提到，有一些这个游行的群众回家的时候呢，有一些街坊邻居给他们这个鼓励。所以其实有很多人是根本没有站出来，各种因素没有站出来，但是其实他们是支持这场运动的。
对啊，对啊。其实呢，你都可能留意到，就是在过去几个星期呢。包括一些所谓银发族啊，就是年纪比较大的，好像我的啊，这些阿伯啊都出来了，父母出来了，教师出来了，专业的人士也出来了。所以你看到就是我刚才给你这个形容的这个情况，就是出现，就是很多人啊觉得。这一次香港人不能退，因为我们一旦退下来呢，根本就不能去争取得到我们应该有的港人治港，就是高度自治，我们你可以说已经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了，就是现在是背水一战是破釜沉舟所以这个我真的觉得加上国际上的形势，我真的觉得习近平主席呢都要小心的处理一下，因为香港大家都明白，我们是整个中共啊去从事引资走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是的
如果没了香港，我相信呢，对中共啊，也是一个不太容易去接受的一个情况。所以香港可以说是真的到目前来说有一个不可取 代的一个地位的。
我们知道香港的这个经济自由度，就是因为有很高经济自由度，导致它可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在亚洲的这个金融地位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会把这个政治的自由想要把它缩紧呢？林郑月娥提出了这个逃犯条例啊，会进一步缩紧这样的自由的话，是不是当时提出就是一个误判？
那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机会跟习近平主席对话啊。但是呢，我觉得现在看的整个的发展呢，可能就是体现了一个说法，就是共产党要保留香港，但不留香港人啊。他是把好像我们的这一些人啊，就是我们要争取自由啊、人权啊、法治啊。这个通讯的自由等等的人呢，就是把我们呢要处理了，就是你们就是不出声也不能，你必须要支持这个中共的这个对港的政策。可能是他借这一个机会，你刚才提到了我们的很多的富商啊，都需要卖这个报纸的广告啊，就是说啊，要所谓止暴平乱等等。但是我都是这一句老话，没有了今天香港人的香港，再不是香港；没有现在香港人的香港，再不能取信于国际。那么如果人家不信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继续扮演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呢？这个不是你习近平，不是你中共啊，要我们继续扮演就可以吗？要国际上的其他的金融市场，其他的人仍然是接受香港是一个可以自主，不是中共白手套的一个地方，才能够继续下去啊。所以没有现在的香港人的香港，根本对中共是不重用的。
所以您刚才也提到了好几个这个大的公司、大的企业，甚至包括像像我们家核心它这样子一个英资的企业都表态了。但是您就您所知，其他的外国企业、其他的这些大型的跨国企业跟公司，他们是否也同时表示了担忧，说一旦香港的政治自由、香港的经济自由受到限制之后，以后他们对于香港的经济的未来、对香港的投资，他们也会有所减少？
我刚才提到这个汇丰银行，提到这个国泰航空，那他们都是国际的大公司，也是上市的公司了啊。生意人他们可能不能像我这么直言啊，但是在心底里头他们当然是不满了，因为你怎么可以就是直接插手来指指点点啊？这个国泰你要就是把一些飞机师辞掉，这个CEO 啊，这个空勤的人员啊要辞掉，只是因为他们在公余的时间，在自己的 Facebook 啊，或者是 IG 啊、Twitter， 就是表达了他们支持这个香港的保卫战呢。你这么做，他们当然是你可以说是敢怒不敢言，但是我都是向这些企业啊进言呢，就是如果你是接受区域，你只会换来更多更大的区域啊，你所以呢，你必须要立足于这个原则啊，形势必须要有底线，你才能服众，才能呢是坚持你的一个营运的一个原则的啊。
您刚才提到所谓的五大诉求，您也提到了这些 这一些诉求其实尤其当中的普选的部分啊，这个反送中的部分都是符合基本法符合一国两制的原则的、
啊、
那如果说这样子当时当年就已经是确立的原则现在却受到了变更那是否也会代表这个外从外界看来啊，外国不管是政府或者是外商公司看来也会认为说有所担忧我到了香港投资以后的这个环境也是随时会改变
当然了其实呢我从大概是五年前我去访问美国欧盟我已经提到了就是香港面对中共不是我们一个孤军作战的情况因为其实中共呢对于其他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产生的威胁其实呢在香港已经是体现了嘛所以但是五六年前我去跟他们去形容香港面对的困境的时候他们呢好像是爱理不理的但是现在比如说我去年访美访问欧洲议会的我的感觉是完全不同了因为他们呢就是好像最近我们看到哈这个美国参议院的领袖莫堪奈尔他的这个文章也说了嘛这个大卫跟哥利亚的这个角力呢其实可以呢给美国跟其他这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这进啊就是在香港出现的情况明天都会在他们哪里出现所以我最近的经验就是我外访的时候跟他们谈他们呢比较留意香港的经验而且呢他们呢也是希望从香港的经验呢能够找到一个将来如何面对中共在他们国家的渗透啊这个去就是干预他们的企业啊公民社会啊作为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可以取经的一个经验啊
其实您讲到这个也想到说最近这几次周末的时候香港举办了这么多大游行其实在世界各地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我们都看到有当地支持香港的民众
对啊
也自愿的上街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您所说的当地的公民社会可能受到了一些的干扰有一些其他的在那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侨民他们是以反对的立场出现在街头那可能外国政府也受到也感觉这个有这个有所感触了那所以说其实在这次的游行当中我也看到很多人拿着美国国旗那么呢我也看到有些人举的标语上面就写的说呢希望这个美国要支持香港人权民主法那您会认为说有可能像是美国或其他的国家能够以实际的政治法律的外交的方式来协助这个香港抗议民众的心声吗
但其实呢香港人都很明白要争取我们的自己的民主必须要自己来争取我们不能靠外国人帮我们去争取的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人权自由法案他们的出发点基本上是为美国在香港的利益来把关的比如说美国他有85000个国民在香港生活他们在香港的投资也是很大的所以呢他们必须要确保香港不会是中共的白手套如果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自主来履行比如说我们根据世贸的一些协议我们的义务的话他们可能就不会把一些具战略价值的这些电脑等等来运到香港来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个法案是美国的内政，他们基本上是保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在这一个目前的形势底下，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可以帮香港啊，能够保留我们的这一个价值跟制度，因为他们就是要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价值跟制度，来保护他美国在香港利益吗？所以你可以说是出现的一个这个情况，就是他们真的如果可以通过这个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对香港其实呢是有一些帮助的，但是基本上这个是美国的内政啊，也我们不能靠他们帮我们去争取民主啊。
是的，那当然你也提到说这个周末的时候有民政的游行，待会我们会来请您介绍一下。不过呢，我同时也观察到在这个周末的游行当中，这个示威的群众走的时候其实是很和平的，但是看到警察的时候，当然他们就情绪稍微激动一点，然后旁边的店家就很紧张，把店门都关了啊。
对。
那所以说，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有些报道也是说，这民众散去之后就在附近的这个店家吃饭、购物啊、消费。所以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这个香港自己可能一些不同立场的媒体的报道，就说啊，这个导致了香港的这个经济怎么样啊？有的今天的报道说，商家说比当年非典的时候SARS 的时候还要生意还要更糟。所以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是否香港自己本身的这所谓商家的生意，他们真的有受到影响吗？那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压力，让这些民众觉得说我不希望去干扰到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
当然呢，我觉得呢，如果这一个反送中引起的争取双普选的群众运动呢，你必须要是把这个人气啊保持一个高度哈，所以呢，抗争者也是挺聪明的，他们也明白不会会其他的香港的群众制作太多的麻烦，比如说你说香港的这个零售业有很大的这个冲击，但是这个经济的下调呢，我相信是一个经济的大环境做成的，根本在六月这个运动进入高潮以前，其实呢整个经济已经出现一个下滑了。但是林郑的说法当然是把所有的责任都归于这个抗争，但是香港人都很明白的，就是我们的确这一场保卫战是不能退，因为你一退呢就一泻千里啊，很难呢去收服的了，所以呢也有一些人是愿意就是过一些比较紧的日子，但是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相信也是这个群众运动啊面对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可以保持这个人气，而能够同时呢继续抗争，这个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议题。
是，那所以说要保持人气，我们就说到您所说的这个31号还是30号，要
31号
要举办的这个大游行，您大概预估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多少人的一个情况？
那我看呢，如果从818就是上个星期啊，这个合理飞的这个游行有170万人出来，从哪一天开始算到今天呢，我们已经见到很多使香港人很愤怒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就是昨天我们见到有一些真的是三教九流的人拿着这个水喉通啊来打人啊，警察拔枪啦，一些就是年轻人给打得很厉害啊， 骨折啊，很多的断手断脚啊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是不断的发生，我看不到八三一的出来游行的人数会有一个很大的结让啊。我所以尤其是八三一呢是很具代表性的一个日子，就是2014年8月31号人大常委会就是通过一个一个决议案，就是把香港啊原来根据基本法45条普选特首的这个安排呢，就是把它打下去啊。北京呢要坚持又要先筛选啊，然后呢才给我们呢投票吗？这一个我们当然觉得不是一个代表香港人选择的一个普及选举了哈，公平普及的选举了，所以我觉得八三一既然是一个具代表性的日子，而且呢也是五大诉求当中啊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诉求，我觉得八三一的人数不会太少的。
那您会担忧说像昨天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例如说打破店铺的这个铁门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冲突的行为吗？
我当然担心呢，我也希望就是前线的这抗争的人呢都心里头必须要明白，就是我们如果是一场政治的运动，你必须要是争取最大的支持，而不是把已经取得的支持赶走啊。这个我想他们都是明白的。
是，那我最后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但是看来港府现在好像他们也是一步步退让啊。那到底他们在等什么？为什么林郑他没有任何的动作？是在等这个11这个中国的国庆结束了，在之后才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动作吗？还是您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转折点的一个运动？
我真的没有什么基础来做一个评估，但是很多人都是说就是林郑呢是正在等中共中央习近平主席的指示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实际的情况了
是。那最后再问一下，就您讲到习近平主席这个部分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他也曾经几次对香港的局势有所评论，那么他也是呼吁习近平说要人道的处理，能够和平的处理，甚至他也说习近平希望习近平可以直接跟民众们对话，这有可能发生吗？
我希望可以发生啊，哈哈，但是这个第一次是川普总统呢把这个中美贸易协议跟香港的争取自由人权民主法治挂钩了。这一个论述呢我觉得也是挺逻辑的，因为他不是说吗，就算我川普跟你习近平是可以签什么中美贸易协定，但是如果你在香港搞一些类8964的镇压，我们美国的人民就是同情香港人不愿意我跟你签，那么我明年就选总统了，我要向群众拜票啊，那么我怎么可以跟你签呢？这个也是有道理的啊，所以我希望呢香港能够保持我们的基本法承诺我们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那么对我们当然是好事，对内地对中共也会是好事，否则呢就两败俱伤，又为什么要这样呢？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这个公民党的主席梁家杰先今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之后呢还会再请您回到节目当中，除了可以继续谈这个香港的未来之外呢，也包括这个八三一的这个大游行，我们来可以谈一下后续的发展。
那么呢，美国之音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8点到9点，从香港的演播室为您进行直播。我是黄耀毅，非常感谢您的收看。那么现在呢，把节目的现场交给在华盛顿的徐波。徐波，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的演播室。香港局势引发的争议持续在美国华人当中发酵，几十名亲北京人士在加州洛杉矶的蒙特利公园举行集会，力挺北京。那么支持香港的人士呢，也前往同一地点表达观点。详情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宇宙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8月25号星期天上午10点，华人聚集区的蒙特利公园市的巴恩斯公园露天剧场里，身着红色和白色上衣的亲北京者聚集在剧场的黑色铁栅栏之内。他们誓言要爱中国、爱香港、反港独、反暴力，并称我是国旗护旗手。他们除了播放美国国歌之外，也播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我是中国心等俗称的爱国歌曲。与此同时，一组自发组成的支持香港的华人也前往举行集会的地点，集结在剧场的铁栅栏之外。他们高呼反对中共和支持香港的口号，挑战主会场的高音喇叭。许多人手举各种力挺香港的标语牌，表达对北京政府的强烈不满。被西方媒体称为人民战争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近5个月以来，不仅牵动美中关系、台海局势，也在美国华裔中造成日渐明显的撕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宙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港风云特别报道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黄耀毅从香港为大家准备的最新报道。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们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是北京和港府的噩梦，何李飞与勇武不割席。好，欢迎收听收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